我看一下，
第11课，我
好，
在自由里。
对，第11课是我在自由里，活在自由里，活在自由里，其实大家讲就是什么，就是讲的是我们如何保持这个德一致、德释放的这个果效。我希望大家要明白一点哈，就是说，不要以为，就是这个，不要以为，就说这个一致释放一次性的搞定啊，一次性的搞定。然后，其实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碰见被鬼附的姐妹，当时神就把我推到这个一致释放的工作当中哈。医治释放的这个医病赶鬼的事工当中了以后呢，我当时就想到说，哎呀，如果他信了耶稣就好了。其实这个你知道，他就带他做了决志祷告，信了主以后，应该是讲，就说如果从理论上来讲的话，那个圣灵进去了，那邪灵肯定就跑掉了。哎，还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然后后来又做了许多的这种这个赶鬼啊、医治释放的工作以后，就这个他黑暗势力才在他的生命当中慢慢的褪去。我觉得那个这个康麦克牧师讲到的一点，他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跟他们讲过一句话说，说神应许要逐渐的赶出仇敌。啊，逐渐的赶出仇敌，这个渐渐的把仇敌赶出去，其实这也是医治释放的一个过程，就像剥洋葱一样的，一层一层的剥掉，得自由得释放，其实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关键是在乎于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地方，他愿意让耶稣来掌管。如果比如说神叫你赦免和饶恕，哎，你就是不赦免，就是不饶恕。啊，那个我记得那个姐妹，我们在带她做医治释放的时候，都有一个最大的这个跨越性的一个改变。跨越性的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她，因为她让这个邪灵进来，带给她生意上面比较多的好处。就是说，那个邪灵可能要给他一些，你知道，因为邪灵是有能力的，给他一些甜头，啊，让他生意上有一些的好处。但是他就是，那他说，哦，他们跟我很多年，其实挺好的。那圣灵就哗就停止了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再怎么赶，那些邪灵都就有3个邪灵，就都从他里面出不来了。那后来就是。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圣灵就停止了工作。然后圣灵停止了工作以后，神就许可那些邪灵把他折磨到一个地步，他那1个月连澡都不能洗，因为就是满眼都是这个仇敌的那个恐怖的样子，还折磨他的样子哈。然后后来最后他是。被折磨得非常的痛苦，他才说：“你们给我的好处我都不要了。”他就是在他做了这个决心，他只要耶稣以后，这个赶鬼的这个事情才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就想跟弟兄姐妹讲一点哈，这个我们要活在自由里，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医治释放。特别是那些黑暗势力，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有很强的占据的。你要知道，其实这个赶出仇敌，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就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时间的长短，关键在乎你跟圣灵的配合。啊，你跟圣灵的配合度，然后所以说，如果你悟性属灵的悟性很快，学功课学得很快，神很快就会去，就是让这些黑暗势力从你的生命当中出去。如果你就是，哦，为什么我要赦免他？为什么我要饶恕他？为什么我要我的他的占了我那么多的便宜，他给我那么多的伤害，抓住那个不放的时候，你不免人的债，哎，神也许可。 黑暗势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折磨，就是对，这就是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知道，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其实这些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呢，就是圣灵很快的就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除掉，哇，得自由得是吧？有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渐进的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被释放的人有一个配合度，被释放的人对神有一个信心，知道说我只要打，我一定能够得胜。啊，这个是里面还有一点呢，如果你是一个接受医治释放的人，你要有一个注意到一点，因为当我们在跟人做医治释放的时候，这个人有一些的好处，有一些的好转，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时候，你知道撒旦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挑拨你和那个给你做医治释放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或者就是说啊，你看他们又不爱我啦，你看他们又不咋了，然后最后或者说是哎，我觉得那个，反正就是破裂，那仇敌就会得逞，所以你要希望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第一个这个过程有可能是渐进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一次性的就搞定的，这些我们都不能够把圣灵的工作说得这么的绝对哈，有的是一次性的就出去了，也有的是渐渐的出去的，有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这个时间在乎于你的配合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注意，千万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他可以挑拨你跟。和给你做医治释放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们这个关系要断掉，哎，他就把你各个击破。所以希望大家注意，这是我在跟一个姐妹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跟她讲过的一点。然后最后她还是中了仇敌的诡计啊，不过希望她还是在其他的基督徒啊的帮助当中。好，那么这个康麦克牧师在这一刻当中，他主要的就是用哪一句话呢？那如何要保持我们这个保持我们做了医治释放的果效？第一个，他告诉你是有可能是渐渐的赶出仇敌，然后如何保持这个果效呢？他就在讲到，就讲就是用的是这个。看一下，他就是用的是那个，这个雅各书的4章7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整个活在自由当中的主题的经文。啊，主题的经文。那么他在这里面就讲了，他就说有3个命令：第一个要顺服神，第一个要顺服神，第二个要抵挡魔鬼，第三个要亲近神。那么就会带下2个应许，魔鬼肯定会逃跑啊，魔鬼肯定会逃跑。然后神的同在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所以如何保守你的医治释放的果效，活在自由当中呢？大家就记住，第一个要顺服神。其实顺服神就是说，神怎么样说，你怎么样的行。你要，因为我跟大家讲，因为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保护，哎。是你只要活在神的这个顺服神，你就活在神的命令当中，你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就是活在基督里面嘛，对吧？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藏在至高者的荫下了啊。所以有很多的人，不顺服神啊，也不听神的诫命，但是呢，每天那就备注。这个诗篇91篇，以为就处在就这样读一下，就藏在至高者的荫下了。其实顺服神啊，亲近神， 你才能够在神的同在当中，是吧？好，然后呢，抵挡魔鬼，抵挡魔鬼，然后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他的三个命定。那么，如何顺服神？顺服神，他在这里面就讲到医治释放以后，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我们一生只要在地上的我们的一生就要在征战当中。哇，这个是我当初接受到，就是神把我推进这个医治释放，推进这个医病赶鬼的这个事工当中，我最不想要的事情，我巴不得一下打了，一下赶出去，完了。但是后来我听到这个带领这个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医治释放的这种经验嘛，最后把他带这个姐妹带到一个灵恩派的牧师那里，我说她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医治释放啊？她说哦，还要做内在医治啊。不是，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医治释放"这个词儿，我记得我还问他，我说什么时候他能够把鬼赶出去啊？他说还要做医治释放，然后他要就是要让他建立这种征战的观念，一生都在征战当中。哇，我还不是那个姐妹，我一听见我都觉得，哇，这个时间太长了，可不可以立刻搞定啊？但是实际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学医治释放，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一生，在地上的这一生，你都在神的试验当中，都在神的试验、选、拣选、淘汰、试验、拣选、淘汰的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你被拣选，不要被淘汰。那么，其实一生我们都在征战当中，在地上的这一生，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在对仇敌的征战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黑暗势力，就是这个魔鬼撒旦，对吧？你都一生都在跟他的征战当中，一生都在跟世界的征战当中，因为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想引诱你，想要让你就是被这个世界吞没，还有一生都在跟老我的征战当中。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高不高兴，就在征战当中。所以医治释放以后，不是代表着哦一劳永逸，永远的。你就要知道，你要持守这个在自由当中，你必须要有征战的概念。然后呢，就征战的概念就是说，第一个你要顺服神，因为你在顺服神的当中，你就活在神的权柄、神的保护当中，所以顺服神的第一个事情要降服这个圣灵的权柄，顺服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且要谦卑，要接受圣灵的洗，要在圣灵中得释放。然后呢，然后服在神大能的赐座当中，圣灵在各方面在赐座我们的生命，这个是他在这里面讲到的第一点，然后呢，如何抵挡魔鬼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我们有一个仇敌，只要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时间当中，他就一直一直的来要攻击我们，然后我们就要在征战当中。弟兄姐妹，不要这个。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信耶稣是得平安的。耶稣说我到地上来，我不是带来和平的，是带来纷争的。就因为两个国度，耶稣来之前，地上只有一个国度，黑暗的国度。但是耶稣来了，地上就成了两个国度啊，两个国度。我们已经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被神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你就是在这个地上，就是在跟仇。就是在这个对抗当中，所以你不打，你就被打。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如何抵挡魔鬼呢？他就讲到这个，在这个上面就讲到说，第一个积极主动，神等我们积极主动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你不要被打得灰头土脸的了，还没有意识到。你要能够积极主动， 啊，然后如果一旦仇敌的这个攻击，这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马上就能够意识到，马上就拒绝，马上这个进入到征战的状态。然后他这个地方还讲到了穿属灵的军装，然后呢与神合一，降服于神啊。然后那个，那么先讲到了如何，这个里面就讲到说如何来亲近神。因为这个第一个是，顺服神，是吧？第二个是抵挡魔鬼，第三个在这里面，在上面讲到了是如何来亲近神。亲近神这里面，这个康麦克牧师讲到了，就是用方言祷告来，因为方言祷告呢，是造就自己。因为有许多不了解方言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哦，人家那个哥林多前书14章那个地方说的，哦，方言是造就自己，但是先知预言是造就教会。是的，在先知预言和方言的上面，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就他说更加的强调先知预言、先知的恩赐对于建造教会的重要性啊。但是不等于说方言就没有用，你知道，方言是神给的一个恩赐，再小的恩赐，就算它好，OK，按照这个来说，就算它小，再小的恩赐，那也是神给的恩赐，那也是宝贝，是不是？所以你想想看，教会如果我们不建造自己，大家都软塌塌的，大家都不是砖头。大家都是豆腐，你说这个教会怎么建造？所以说方言是建造自己，也是为了给教会提供砖、提供钢筋、提供这个混凝土，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提供豆腐，豆腐没有办法建造啊，豆腐没有办法建造。所以在灵。那个在方言祷告的话，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听了这篇信息以后，说我要得方言，我要得方言。我跟大家讲哈，我昨天晚上我也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这个星期五的祷告会，求你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凡向你开口的弟兄姐妹都得着方言。那么方言不是说。是的，前几天有一个姐妹来让我为她祷告，然后首先让我帮她看出她生命当中有哪些堵塞，然后为她祷告，她确实得到了方言，但是方言第一个不是我给你们的，是圣灵给你们的；第二个不是我教你们怎么说的，因为方言我从来不教弟兄姐妹讲方言啊，方言是圣灵给你们的。所以呢，听到这个以后。因为方言会让你的灵越来越敏锐，让你，因为它建造你里面的人，就让你里面的人兴旺起来，敏锐起来。哎，因为有很多的教会就觉得，哦，方言就是别国的话啊，方言就是别国的话。我跟大家讲过一篇信息，方言不但是不但有别国的话，对不对？还有一种祷告的语言，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是先，这个你在用方言，这个讲道的话，你必须得有人能够把它翻出来。如果没有人把方言翻出来的话，你就要闭口不讲，你就要闭口不讲。所以说，就是有很多的人不了解方言啊，就觉得方言就是别国的话。你知道，方言是神用来修理我们这个脑袋，我们的旧人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是掌控，我要掌控，我要知道。那方言你在讲的时候，特别是祷告的语言，你听不懂。你听不懂，但是他是用圣灵带着我们来祷告，而且直接击中靶心。就像上个星期你们听到过，我们中间一个姐妹丽青姐妹在那里讲的那个，因为那个周妈妈的那个儿子 Andy，我也见过，许多的人都为他祷告过。 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悟性啊，我们就是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怎么。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当你用悟性祷告的时候，你并没有直接的击中靶心，因为你不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黑暗势力在掌控他。你看那个姐妹，她在圣灵的带领下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了以后，直接击中了那个靶心，所以那个黑暗势力在他祷告了以后，这个让他每天打自己脸的这个黑暗势力就退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因为有很多的传统教会的牧师，他们没有经历过方言，就像我当初一样的，我也没有经历过方言，我也觉得说我这在说什么时候自己都听不懂。哎，因为方言，看到没有，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二节，方言是给人，方言是讲给神的，不是讲给人听的，因为人听不懂。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把方言完全理解成别国的话，你听不懂，还有别的人听得懂，那么就那这句话，那这个方那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你中国人听不出来，如果是别国的方言，西藏人就是日本人听得出来。如果是别国的话呢，圣经的话句句都是炼经的，圣经就不会这样讲。大家，你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有人说那方言是跟那方言只是别国的话，这国的人听不出来，那国的人听得出来。但圣经上面讲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那就说明他不是我们人任地上的任何人能够了解的话，对不对？那就有一种方言是祷告的方言，只是给神说的。在那个当中，在你这个没有人听得出来啊，甚至就是这个周围的人都听不出来，甚至这个地上的人都听不懂，没有人就有一种方言是不是别国的话，是祷告时候只给神讲，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心灵里，就是他这个里面讲的是 in spirit，是在灵里面，却说着各样的奥秘，就是。比如说，这个 Andy 为什么自己打自己的脸，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灵带着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方言就能够直接的击中靶心，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种方言是，就是如果一个人被圣灵感动讲出方言，对着大家讲的时候，那么不是征战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做这个为人，为人做为人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大家都是在祷告，这个祷告是向着神，所以说这种方言也不需要翻，对不对？你不需要说啊，你们虽然你有这么多人，你不需要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站起来要用方言发预言，方言讲到必须要有人翻。所以还有一种讲道的方言，不是对着神讲，而是对着人讲的时候，那这种方言就需要翻出来。大家明白吗？然后祷告的方言是建造自己的，建造自己的。所以这是你们如果。所以如果有的人啊排斥方言，不要方言，我跟你讲，在属灵里面是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亏损。这个地上这几十年一晃而过，要不然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你要是在我们跟你苦口婆心的这个掏心掏肺的讲了这么多的这么多的话以后，你还是对方言拒绝排斥，可以啊，我们尊重你的选择。然后，但是呢，还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哈，那个圣灵的工作，你说成是邪灵的工作的话，你要小心，那叫亵渎圣灵的罪。你不要听着这些人怎么样的讲，你去把那段经文上上下下的连起来，你就会知道，如果是圣灵的工作，你说成是邪灵的，你小心，你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在神的工作上，如果你不知，OK，但是你不要去论断。 你不要去，就是把一颗敬畏神的心放在里面。好，所以说这个方言是在灵里面打开，让你的灵敏锐，而且直接的击中靶心。那我们这个星期五就是明天的祷告会。我们跟神求，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这个有，因为这个在这一课里面，那个康麦克牧师对这个方言着重的讲了方言。那么你在神面前，第一个，你去先把我讲，因为我现在就简单的讲一下，你把方言这篇信息，我讲了主日讲道上面，大应该是反正就是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有。这个你在组织信息里面去找方言祷告那篇信息，你把它听了，你对方言祷告有更深的了解了以后，你到神面前来求。我们大家，对，如果没有方言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想要说新方言的弟兄姐妹，你到神的面前来求。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求，看圣灵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得着方言。另外还有一点哈，方言不是说一个。啊，只有那些啊，这个属灵生命很高的人才有的。我那天跟弟兄姐妹，大家可以翻到马可福音的16章的16节，很好记。马可福音的16章的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对不对，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信神的人应该都可以赶鬼，所以赶鬼不是一个哦，那个人有恩赐，我没有赶鬼的恩赐，是那个人更知道、更相信他手上的权柄，对不对？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手上的权柄，每一个人，连小孩子都可以赶鬼，因为神在吃奶的，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就是可以赶鬼，然后另外信的人都可以说新方言。关键神的应许在那里，关键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你能不能相信？这是所以如。不要觉得说哦，我怎么怎么样，我没有那么属灵，我没有那么那个好像我没有不应该得到方言，不是的，只要信的人都可以赶鬼，都可以说新方言。好，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神的应许。然后我也讲了，有的人说哦，马可福音16章呢，最后有一些经文没有，但是这本书是圣经。这本书是 Holy Bible，是谁？如果不是神的许可，谁把它加的上去？谁把这些东西加的上去？你想摩门经想加，它也只能加到另外一个经里面去，是吧？这是普世的基督教都接受的这本圣经，这也是神这个认可的这本圣经。谁？如果那段经文，不是在神的许可当中，谁把它加的进去？是不是？所以我希望这些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讲方言应该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讲出来的。好，那么他的这个在如何亲近神？第一个，哎，方言，大家注意到，不仅仅是为了属灵征战，你在神的面前。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用方言祷告会挑，就让你的灵更加的敏锐起来，啊，更加的敏锐起来，让你就是更加的这种就灵里面眺望起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敬拜赞美，你要亲近神，你要敬拜赞美，在敬拜赞美当中，那个我们都知道，敬拜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你一敬拜，一首歌的敬拜，一个呼吸出去的时候，你就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你至少要做到这一点啊。那个，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学会安静等候神，然后最后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时时都在神的同在当中。 但是如果你说啊，我这个还没有操练到那个地步，但是至少你一首歌一个呼吸一出来，你就在神的同在当中。你真的要这方面，你要知道神这个敬拜的时候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和赞美的大能，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这个呃主日的信息当中，我们讲过2次。敬拜的真谛是不是？如果你不了解敬拜的大能的话，你要好好的去听一听这一篇信息。然后第三个，心意更新而改变。其实你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时间啊，实际上是神把我们从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时间。它有一个这个生命蜕变。虽然这里面好像还是我，但是我的生命已经从毛毛虫变成了荣耀的、充满神荣耀的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如何心意更新而改变？这就是你知道，我跟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你的心意更新而改变，因为你的心变了，你的生命就变。那么，如何能够让你的心意更新而改变？这个康麦克牧师在这个地方就分享到一点，就是默想神的话，而且这个默想神的话，他在这个地方就说让真理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这些真理包括那种神对你永远不改变的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另外那个康麦克牧师讲到这一点，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课程已经差不多学了一年了，已经有一年了。啊，这个可能很快我们就要进到安静等候神的学习和操练当中。我是在想，在进入到安静等候神的操练当中，我可能会讲一篇信息是关于我们的想象力，因为这个世界让我们认为想象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但是想象力是神给我们的翅膀。让我们穿过这个物质的世界，进到属灵的真相当中。但是想象力需要被圣化，就是被圣洁化。那康麦克牧师就讲到说，你要用你的想象力来把神的话描绘出一个画面。这里面其实你知道，圣经的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灵修的启示，我跟大家讲，比如说诗篇里面16篇的第8节，他说：“大卫讲，我把耶和华常摆在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摇动。”这一段经文可能大家很熟，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其实是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的一个灵修的方式。我把耶和华诗篇16篇的第8节，我把耶和华常摆在面前，这是怎么摆？弟兄姐妹，你说一下，他就是这个诗人，就是在用他的想象力，让他把神摆在他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因他在我的身边，我就不致摇动。所以这些是不是在用想象力？但是有好多人就把这些话就这样读过去了。诗篇当中有很多很多是灵修的时候的窍门啊。所以你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你要用你的想象力。然后另外有一点哈，我希望弟兄姐妹，要把这个神对你的爱，不但是 圣经上面的字句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觉得世人世人世人，好像跟你自己没有关系。你的这个世人就是你，神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啊，叫我信他，不至灭亡，反倒有。你好狠，千万不要怕。我这句话我讲过很多遍，因为这句话。对我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突破。你千万不要害怕自作多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怕，哎呀，我觉得神那么爱我，好像你看这一片蓝天，你看这片白云，你看这片树叶，好像的，哎呀，我走在这个路上，花就是为我开的，好像怎么的，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怕。我至少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被仇敌攻击。啊，他就说你就是自作多情。其实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怕，你多情，你再多的情，你都多都超不过神对你的深情。所以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把圣经里面的那些话语、圣经里面的应许、神对你的那个爱，深深的。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要充满感恩，能够去感受神对你的爱。哎，我跟大家讲呀，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连上厕所能够顺畅的出来，他们都要感谢主，他们都要来感谢主。所以你就尽情的去感受神对你的爱吧，就像我们中间。不讲那个太原那是一个例子，所以我跟大家讲，你如何来亲近神，因为这个里面就是勿要那个顺服神，顺服圣灵的带领，抵挡魔鬼啊，然后呢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康麦格牧师讲的啊，方言祷告，第一个，第二个敬拜赞美，第三个。心意更新而改变，通过默想神的话，通过宣告神的应许，把这些话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去，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去，好吗？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又重点的讲了一下如何抵挡魔鬼，所以他就抵挡魔鬼。什么叫做抵挡魔鬼？就是说你要积极，你要主动，你不要被。而且你要警醒，你要敏锐，你不要被仇敌都已经打得你灰头土脸的了，然后你还不知道，就觉得我这个老公为什么就这个样子，我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就这样子，我的这个妈为什么就在家里面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任何的地方，大家注意一点，我希望你们养成这样的属灵的习惯，只要有纷争分裂起来。马上就要意识到有仇敌的作为。我说这句话，我都跟大家这个引用过这段经文一遍又一遍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在雅各书的3章16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争吵啊，争吵起来了，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个中文翻得不好，就在何处有邪恶的灵的工作，就是有 evil practice。你去看看英文，你就能看到这一点，在何处就有邪灵的工作。所以说，你的家里面孩子突然吵起来了，老公突然闹起来了，老妈突然这个，马上就要意识到，马上就要意识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就不要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知道说这种纷争、纷吵、争裂的，纷争、争吵、分裂的灵，再到我们中间来了，你就是要进入到这个征战的状态。征战的状态不一定说，好，我就指着他里面啊，奉耶稣降临，斥责那个邪灵。你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而不要在这个邪灵所兴起的这个战争当中添，就是。添油加醋，添柴加火的啊，火上浇油的，所以你马上要意识到，然后还要有一点呢，他要让我们很快的意识到这个 他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他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那个要知道仇敌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比如说，那仇敌正在借由我的老公正在否定我，正在贬损我，正在这个要兴起的话，那么我就不上你的这个当。所以这他在这个地方就讲到，哎呀，实际上就是心思的战场。就是守住心思的战场，然后呢，不要让仇敌，就中了仇敌的诡计。然后你要另外有一点，当你常常的进入到这个属灵征战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话，其实你的灵人会越来越敏锐。你的灵人越来越敏锐，也是因为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灵人会越来越敏锐。那么，当这个仇敌对你的攻击有的时候是什么？他是引诱你去犯罪啊，反正没有人看见呐、啊，看看色情片也不干嘛，反正没有人。哎，我们教会的人又不在啊，我就东家长西家短也不干嘛啊，就是或者说，哎呀，这个东西。占点小便宜也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人知道，他会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在行为上面、话语上面犯罪。还有一种呢，是思想上面，就是让仇敌把他的思想侵入到我们的理念当中啊，侵入到我们的理念当中。大家要注意啊，控告不是出自于神的，也不要以为是你的思想，比如说。你看我犯了那么多的罪，神怎么可能会爱我？神可能爱那些比较追求的人，但是我，他不可能爱。我这么坏，这些控告啊，你都还有一点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有一些，其实在中国大陆许多的妻子可能都有过堕胎的行为。对吧？那堕胎确实在神的眼里面就是杀人。基督徒，我们真的不要堕胎。然后呢？但是如果你就这个事情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啊，知道这个是一个这很严重的罪，不要随便的去堕，你就真的忧伤痛悔的认过一次以后，如果撒旦再拿这个事情来控告你，你就。用约翰一书1:9来回应他，因为我们的神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不要被这件事情啊，就是一直一直的在仇敌来控告你啊，比如说你。因为你的这个过犯啊，让一条生命啊就这样没有了啊，或者说你的婚姻，你在婚姻当中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以至于你知道婚姻破裂了。是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接受仇敌的控告，因为这个控告不是出自于神。还有，或者有人冒犯了你，或者有人说了这个让伤害你的话，你。一定不要这个啊，就在琢磨他讲的那一句话，因为你要默想神的话，而不是要默想人对你的这个，人对你的这些伤害的话、贬损的话，特别是有的时候，有的碰见有的老公特别喜欢贬损这个妻子，特别喜欢践踏这个妻子，你有一个能力，就是你。不要接受这些话进到你里面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接受，然后破除那些话的效力，宣告他没有能力在我的生命当中啊！你不要一直一直的去想那些话，那你就昼夜思想的话，就相当于你的心就是心田，那些话就是种子，然后你把它接受进来，你反复的思想，就相当于你在给它浇灌。然后他就成长，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就长出苦毒、怨恨、软弱的这些这个果子来。所以你知道，如果仇敌说你，如果你的生命当中起来那样的思想啊，就是 不相信神对你的爱，不相信神赦免和饶恕你的罪，不相信神的大能，这些不相信都是仇敌丢给你的这些谎言，绝对不要接受，绝对不要接受。你要知道，神对你的爱，圣经上面讲长阔高深，是超过你自己能够想象的。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你害怕你多情，我跟你讲，你再多情都多不过神对你的深情。所以你完全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这个要放进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不要，然后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样的罪大到他的宝血不能够洁净，大到他不能赦免的，因为施恩坐在约柜的上面，代表的是他的恩典慈爱高过神对这个，只要你认罪悔改，神跟你要的就是认罪悔改，只要你悔改，神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好，洗净你一切的不义。然后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你只要就是这个，你只要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你的灵让你感觉你灵里面感觉到，因为其实你随着你在基督里面的成长，你的灵会变得越来越敏锐。只要灵一感觉到不舒服，马上就用方言祷告，马上就用神的话斥责邪恶的灵离开。所以，比如说你的家里面，老公已经开始骂了，然后孩子已经开始叫的时候，你不要去参与到这个当中，中了仇敌的诡计，你就可以在心里面用方言，或者是用悟性斥责黑暗势力离开。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不要也跟着去骂去了，根据参加到征战里面去了。然后呢，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就是撒旦让你，你看这个人对我有多差，我对他啊，我是怎么样的付出，然后你看他这样子待我，他把这样的意念丢在你的里面。你看这个女儿，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她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对我。你要反其道而行之，当仇敌把这样的谎言丢给你的时候，你就在宣告，你就来宣告，就不管撒旦，不管你把我的孩子，不管你把这个人，不管你把这个弟兄，不管你把这个姐妹的缺点是怎么样放大在我的面前，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爱他，并且爱他到底。反其道而行之，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总的来讲，就是你要如何的抵挡魔鬼，你要敏锐，你要警醒，你不要都被打了，打得灰头土脸的了，还在那儿我、哦、你就是，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吵哈。或者说婚姻当中彼此的这种争吵，就好像皮影，就是好像木偶一样的。撒旦拿着丈夫动打妻子一下，妻子动打丈夫一下，然后最后两个人打成一团，实际上都是掌控在黑暗势力的手中。所以记住有一点，在何处有扰乱、有嫉妒、有纷争，在何处就有撒旦的作为。警醒起来，不要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黑暗势力征战，好吗？然后呢，撒旦很多的时候是引诱我们犯罪，千万要知道哦，你不要觉得没有人看见。其实，神从岁首直到年末一直注视着你。我们成为一台戏，唱给世人和天使看，还有你万物都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所以你里面的心思啊，都在神的面前，千万不要犯罪啊！犯罪就是给仇敌一个破口啊。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在心思的战场。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有一切的仇敌丢给我们的。我跟你讲， 任何负面的思想都不是出自于神的。啊，包括我不好啊，我很笨呐、啊，然后那个我永远都不会成功啊，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我很丑啊，我的没有人喜欢我呀，我就是走到哪里都不招人喜欢呀，我说什么别人都会笑话呀，等等之类的这些负面的思想，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接受，只要是负面的，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不允许，就，你知道，就说我可以活出来的。我跟大，我不是一个什么，其实我跟大家是一样性情的人。你就是不要允许任何的负面的思想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可以一直活在平安和喜乐当中。你知道，我到今天，对吧？特别是你的服事越来越有果效，或者让许多的弟兄姐妹爱主、属灵征战得胜的时候，你想一想，仇敌怎么可能不攻击我？那么借由人的言语啊，你啊，他的讲道又咋呀？他又是灵恩派啦，或者是我不允许。呀，我不允许这些负面的思想进到我的里面来，进到我的里面来。那如何不允许这些负面的思想进到里面？就是因为我常常在心思的战场当中已经操练出来了，任何负面的思想不会进到我里面来，而且我也不允许我的心里面对任何的人有负面的看法。我的负面的看法，不是说我看不到他的缺点，看不到他的软弱，但是不是论断，不妨碍我爱他。大家明白吗？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家注意。所以你当你的眼光改变了以后，你最在乎的是啥？你最在乎的以后神审判你啊。以后审判你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不要在乎。哎呀，这个人怎么说我呀？那个人怎么说我呀？然后就去反复的思想这些东西，然后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造成很大的这些一团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愁，向灵界散发一些负面的信息，然后这些黑暗势力就来搅扰你了。所以不要允许。黑暗势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这个如何抵挡魔鬼？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点，实际上就包括这个行为，还有心思的战场，敏锐啊，然后很快意识到，然后呢，就是任何的时候你感觉灵里面不舒服的时候，马上用方言来祷告，悟性来宣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反其道而行之。你想让我不去服侍，你想让我不爱弟兄姐妹，告诉你，我偏要爱他，并且爱他到底，好吧？然后他这个康麦克牧师在最后一点的时候，他就告诉了你如何得到圣灵的洗，其实就是他这个地方主要是告诉大家如何得到方言，三点。第一个求，所以说今天如果没有方言的弟兄姐妹，完了以后到神的面前去求，这个不是我能够给你们的，实在是神给你们的。但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的话，第一个求，第二个相信，第三个就得着。啊，有的时候的得着，比如就是我们星期五我们会这样，Judy 姐妹跟大家讲一下她如何得着的。我跟她祷告的时候，我说你已经得着，她没有出来。但是他相信已经得着了，结果就出来。有的时候方言是立刻就得到了，立刻就得到。有的人呢要突破一下，就像那天我跟前天还是上前天的时候，跟一个姐妹祷告的时候，我跟她说已经有了，因为我一祷告，圣灵说有了，我就会停住啊。她跟她说有了。但是他并没有现场的就出来，我说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的嘴，因为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他一直在讲阿门阿门，但你是说阿门的时候，你在掌控你的舌头，你要学会把你的舌头让给圣灵来掌控，那个方言就出来了。所以说，如何得到方言？第一个求，第二个信，信哪一句话？信，就。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这句话就是对你的应许。好，然后呢， 那个大家，然后你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好，大概这个就是这个第呃这个生命的自由的这个第六课的内容，就是讲到了，其实它主要的就是从我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然后讲到了这个三个命令。然后你就会得到两个应许，然后第一个如何顺服神，第二个如何抵挡魔鬼，第三个如何跟神亲近，然后最后一点是讲到了如何得到圣灵的喜，就是方言，好吧，我把时间交还给于环。
哎，小明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学习今天的问答题，可以看到吗？
可以。
哎，第一个问题，是说所有的负面思想情绪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吗？那天问的时候，姐妹讲了一些她的详细情况，我就不在这里读了，小明姐哈。
好，对，你就。不管他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都不是出自于神的。所以因为我们的神是，就是英文叫是 positive 的神，他是正面的神。所以负面的这些情绪不会从神来的，不管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你的老我来的，还是从谁谁谁那里来的，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接受。然后在这个地方问他说，他也参加了几次周五的祷告会，现在负面情绪少多了。他就不知道是吃药的原因，还是得释放的原因，还是读经有效。我觉得你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你有效吗？但是你参加了几次祷告会，就是圣灵的工作嘛。所以这叫我跟大家讲，你就去不要怕多情，你就把确实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好吗？呀。就是，那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喽。读经当然要读哦，好不好？
对，他问的下一个问题是：抑郁症是来自魔鬼，还是精神和心理的原因？
这个抑郁症是世界上的人对这样的现象的一个诊断，但是作为我们属灵人来讲，抑郁的灵对人的捆绑，所以很多的人到去检查的时候，这些人就把它归为哦，你是得了忧郁症。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你最好不要认同这个世界对你的一个这个诊断。你因为圣经才是真相，你就是被抑郁的灵、躁郁的灵所捆绑。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些抑郁的灵、躁郁的灵离开你，好吗？
下一个问题，说我在祷告时，非常有信心，有圣灵的感动，相信神的医治会成就，但是祷告结束后，或者又面临环境时，这样的信心就没有了，觉得困难解决不了，不相信祷告的事能成就。这种情况是自己的信心不足了，还是魔鬼又来给谎言了？
因为你的信心不足了，所以这仇敌的谎言你就接受了嘛。这些总的来讲就是这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他是弟兄还是姐妹哈，就是说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表明在信心上面还是不够。那这样的话，你要每天在神的面前求神赐给你信心。我这些都是在我的分享当中跟大家讲过，求神赐给你信心。然后另外一点呢，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不幸的恶心从你的生命当中出去，用征战的方式。然后你求神赐给你信心，因为你的信心不足，所以你就相信了仇敌丢给你的谎言，明白吗？好，去
下一
跟
个
神
问题，
信心。
怎样区别某个意念是来自自己肉体的私欲，还是来自外边的邪灵？
因为那个肉体的私欲跟邪灵常常是，就是常常一同的做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哈，你不要去区别，因为圣经上面也没有教我们如何区别肉体的私欲还有邪灵啊。那个你就只要是不是出自于神的负面的，你看到这个意念，你主要是去判断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东西，对，那你把神，其实如何判断，你就把神的话更多的放进你的生命当中，它就是一扇镜子，它就是照妖镜，它就是你征战的腰带。所以你如何分辨？其实第一个是从政府，那比如说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事情，那些负面的这些情绪，肯定不是出自于神，到底是出自于肉体私欲？因为邪灵他常常是把他的东西放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然后你的心思意念接受了，他就你就相信了这个认同了以后，这些心思这个意念所包含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了。我觉得你的重点不在去如何的分辨，你的重点是只要不是出自于神的，我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接受。那么，哪些是出自于神，哪些不是出自于神？其实，这圣经神的话放到你里面了以后，就是那个标准。有些东西是你真的，你知道，当你把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以后，很多东西一来你马上就知道。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为什么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你们看到我们查经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们是如何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啊！而且，神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你，因为相当于我们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电脑，但是神的话就是软件，但你得下载这个软件在你的里面才能够工作，所以这些我是希望大家，第一个，你就把神的话装进你的里面以后呢，你就比较容易知道哪些是出自于神的，哪些不是出自于神的，好吗？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好，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某种情形是邪灵侵入，需要赶鬼，还是只要抵挡外边的攻击？
这个邪灵入侵需要赶鬼。这个我跟弟兄姐妹讲过，黑暗势力对我们有四种程度的这个工作，对吧？第一个程度就是影响，他丢一些的思想，比如说像彼得啊，主啊不可，然后主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仇敌丢了这个。丢了思想，然后彼得接受了，然后这个接受了以后呢，他就成为了撒旦的出口，说出主啊不可，拦阻神的工作。这种是一种最最轻层次的，就是影响你。第二个就是攻击你的身体啊、健康啊、财务啊、关系。第三个压制你，你知道压制和捆绑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让许多的这个人，比如说啊，那个被色情所捆绑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被嫉妒所捆绑啊，这些是就是很大的这种让你行不出来，最高的一个层次才是被鬼附，需要赶鬼，他就这个层次就是完全越过你的自由意志，那个撒旦就透过你说话了，甚至有的人声音都变了啊，但是很多的人的程度呢，基本上是基督徒，大多数都在这三个程度上面。那如何判断某个情形是需要赶鬼？你没有到最高那个程度嘛？但是呢，我们说属灵征战，啊，就是其实这四个层次都是属灵征战。那么属灵征战的话，只要这就是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讲到，你只要知道这个就是，有任何的时候有嫉妒、有纷争、有争吵、有还有这些，这个这个这， 你就征战就起来呀、啊。还有我跟大家讲，如果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在如何区别、如何判断，都是在用头脑，很辛苦的。但是用方言，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你只需要把这些东西放给圣灵来工作，圣灵就可以工作了。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吗？就说我们属灵征战实际上是圣灵的带领，因为大家还在那儿如何区别、如何判断。其实你只要有方言祷告，就是让圣灵来带领工作，然后直接击中靶心，好吗？
好，
好。
下一个问题是一个姐妹在对话框里那天描述的。她说，满脑子的忧虑不得释放，随时想到耶稣时就稍好些，这是对的吗？
这就是青丝的战场，这些姐妹可能刚刚才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对吧？这个满脑子的忧虑，这个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些忧虑的灵离开你啊！然后想到耶稣，这已经把打得灰头土脸了，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征战的状态当中。所以你到我们这个课堂上面来，不是说，哎，你们来为我祷告。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这个平台上是教你如何为别人做医治释放，教你如何为自己做医治释放，好吧？就是进入到征战的状态当中呀，征战的状态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一切那个忧伤、忧虑、负面的思想都不得靠近我的里面，不拒绝接受，好吗？如何得方言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我刚才是不是已经回答了？第一个到神的面前去求，因为我们说了，我们我们说了，我们这个神说了嘛，祈求就给你。但是另外有一点，如果你觉得求了很久也没有，你问神，自己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罪阻碍了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光照你，向神认罪悔改，然后进到我们星期五这一次，为大家祷告，为大家祷告，我跟大家讲哦，是神赐给我们，不是任何的人。我昨天晚上已经开始在为弟兄姐妹得方言而祷告了，好吗？好，那就这些内容，是不是？
对，就是收集了这些问题，现在现场如果还有问题的兄弟姐妹们，可以直接提出来，或者打在对话框里。
好。
小明姊妹你好，
你
我
好。
就是，我有一个姊妹啊，她给她丈夫离婚有20年了，20年嘛，这个女的嘛，她这个姊妹她就是一个人坚持带3个小孩。在生活嘛，现在她的小孩也都大了，都结好婚了。现在她丈夫又回来了，一定要给她复婚。她以前嘛，以为她家暴，她要打她，她就是有外遇。她这个丈夫以前有外遇，她现在她要回到她，这个姊妹的身边来，姊妹一定不肯，不接受她，她一定要缠着她。这个女的现，这个姊妹现在非常的灰心，她以前非常的热心的，现在她就被她丈夫磨的，她非常的灰心，她就是想要去死，就是要去自杀那种光，就是到那种程度。这样是不是她背后有一种搅扰的灵在搅扰？
你们说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哦，你们觉得呢？
我想想，肯定是背后
对呀，
有
因
一
为
个。
我们刚刚才讲了嘛，在任何的时候有嫉妒、有纷争、有争吵，然后就有撒旦的作为，对不对？然后这个姐妹已经想要到自杀，这是不是死亡的灵对她的攻击？对不对？死亡的灵，然后软弱、灰心，这些都后面都有一些黑暗势力啊，提醒他，让他知道他在属灵征战当中。至于他的婚姻应不应该复婚，他要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祷告。如果神说不可以，不要结婚，神一定一定保守他。如果神说可以，神一定会把这个浪子变成是，哎，就让他回归。这个要让他意识到他在属灵征战当中，因为我估计可能又是没有学习过属灵征战的姐妹，
没有，她没有学过，就是我在这里的学嘛，我是给她，我把这些传给她，她叫我问问的，她是没有，她没有参加过这种学习。
对呀、啊，欢迎他来参加聚会。不过我们的属灵征战的课程马上就要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接下来那你们就把那些属灵征战的信息发给他们吧，要听，因为基督徒你不学征战，你就被打，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啊。
你可以跟他一起来征战祷告哈。
好的，好的，
好，还有没有？
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
几个啊？可不可以精简一点？好，
第一个问题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神的时候，神的时候有很多处经文，我对这个问题呢，就感觉有一点知道，但是就感觉不太知道，所以想请教一下，小明姐。这个神的时候，特别是比方说，对于服侍家人信主这个问题，有时候看到他们抵挡的时候，我也会受到沾染，我感觉我的灵就有点下沉。但是我想有神的时候吧，我要为他们祷告，就是不再比方还有一个例子，前些天我去传福音，有一个姓胡的阿姨，她跟我爷爷那一代是亲戚，她儿子是智力有障碍的。然后我们第一次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时机就有点没有特别的把握的好，因为当天我每天都很忙，那我就心里就打算那一天去探访他，我就约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小组的组长叫周淑芳姊妹去探访他，但是呢，但是后面呢发现呢，有一点匆忙了。探访他以后呢，因为他那个智障的儿子，他第一次到他家去。我们都不了解那个孩子啊，他30多岁了，他跑去摸那个姊妹的脸，那个姊妹有点受惊吓。然后呢，这个对方的那个母亲的那个胡阿姨呢，她也有一点感觉不好意思了。后来我邀请她去小组里聚会的时候呢，她就有一点，她说那个姊妹有点太凶了。然后我就劝了她，她也听了，但是这一周三我又打电话她，她就没有去。我就在想这个神的时候的问题，或者我那一次探访他，我应该再多祷告一下，等到下次去探访他，或许会好点。
我
好，
觉得
谢
神
谢。
的时候不在我们的手中，就是说，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不一定马上就看得到果效，但是没有果效也未必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最需要注意的是神给你的感动，哎，而不是出自于自己的热心。那神给你的感动。你就顺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去做，然后呢，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也不要拖在神的后面。所以，然后，但是呢，另外有一点，一个人信主，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一个人他要吃12个饺子，他才吃得饱。那你就是前面的第一个饺子、第二个饺子、第三个饺子、第五个饺子，并不是说你看到没有果效啊，他没有信主啊，但是并不代表着你没有做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做事情就是最重要的是神，你要让我去做吗？好，你给我了这样的感动，那我去做。至于做了以后的结果，不关你的事，果效不关你的事，有神的时间就完了。那这样的话，你的服侍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哎呀，我又这样，我又来。但是我觉得后，你最需要做的是，你要把你里面的好多的东西，你要让圣灵来把你自己洁净一下，因为你太有的时候你的里面有点乱糟糟的感觉，这是你需要注意的。乱糟糟的以致你分不清楚是神的还是你的，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做公司在这个方面。
那等一下，您给我做一下祷告好吗？就是线下，就是帮我服侍一下，我很需要这种。非常感谢您给我指出这个。那我指出来了，我就要弃绝他。但是我靠自己，我的眼光也是很短浅，需要您的帮助。对。
好，那个好，接下来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就是祷告7次，一定要祷告7次才会有大雨降下。包括这个耶利哥城，它也是绕城6天，第7天呼喊。我就这也是关于神的时候吧。 我就对这个经文就一直有点很想探索，它是神让地震发生还是怎么来的？神为什么就用这种方式去攻耶利哥城，绕城六天？包括那个前面还有那个约是那个一个王一个王嘛，他派那个赞美的部队在前面站着。
对不起啊，那个 Paul，今天我们讲的是属灵征战的课程。如果你是圣经上面的问题，咱们就不能够太浪费弟兄姐妹的时间，好吗？
小明姐，这个也是征战呐，因为他们打仗嘛，打仗就是征战嘛。他派那个赞美的部队在前面，然后就得胜了。就是这个，我觉得他们其实并没有用刀用枪，他们就是赞美耶和华。后面耶和华亲自动手，这个是我特别需要学习的，也是神最近教导我。特别就是很多时候服侍的祷告是。
好的，我要打断你一下哈，因为那个我希望留一点时间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在让我们显明赞美的大能，因为有好多的事，你说神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我回答不了你，对不对？神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啊，神可以让以利亚祷告7次，耶利哥城绕7周，但是并不是说神只能用这种方式，神也可能一个祷告就搞定了。我们一个祷告，神就做成了。所以这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随着圣灵的带领，如风的跟随他。你不要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啊！神，你为什么没有用刀用枪？因为神就要让你们知道，哎，他是做心事的神，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赞美的大能，好不好？好吧。
我第三个问题啊，非常感谢赞美的大能。然后第三个问题，我以前问过您的，就是关于这个扫罗，他不是神所立的，应该他也是神所立吧？但是那个问题啊，
这个
有
问题，
他。
我跟你讲啊，我真的不能跟你在这儿解释这个问题了。我要把这个征战的时间交给其他的，征战课程的问题交给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下来跟我谈好吗？因为我知道，
好的，非常感谢。
好，还有
好
哎，
的，
别
非常。
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别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是一个，
小明姊妹你好，
哎，
我想就问一个问题，上帝有时候也会使用撒旦做工作吧？
当然，撒旦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啊。
那就是说，就是我的丈夫现在他是在这个捆绑当中，他在家里面就常常会发脾气。还会拦阻我去教会，然后其实我也用方言祷告。我今天在吃饭之前，我就在用方言祷告。那就是说，我想上帝叫他经历这个痛苦，是为了拣选他。我里面有这个感动。
上帝许可他这个样子做，也是为了来练就你属灵征战的肌肉。
也是为了练就我，
这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实习的课程。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这讲了很多的理论，但是你的家里面的这个丈夫阻碍你去到教会。这显然不在神的心意当中，神许可他是为了让你来学习操练属灵征战，不要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他后面的黑暗势力征战。那你就要在这个当中，你第一个就要认出到底有什么样的灵在他的后面来掌控他，是不是？第一个就要用辨认出来，第二个就是要用你的权柄，奉耶稣教名破除，因为你跟你先生是一体的，奉耶稣教名破除、斩断、气绝、断开，然后宣告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点，饶恕，因为你的先生对你的这种阻碍，你心里面是不是有苦毒、怨恨、不饶恕，要宣告赦免和饶恕，最后宣告神对他的这个拯救临到他，那是属神的，这些宣告好吗？
好，那我还有我的婆婆。
我在这个地方又在跟大家复习如何做医治释放属灵征战，好不好？
我是呢，刚刚听你这个属灵征战，我觉得神给我预备的，因为这个方言祷告吧，我是听罗伯特牧师一次讲道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来了方言祷告。在这一起之前呢，我对属灵征战是一点都不明白，心中一点都没有。
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有了这个方言祷告呢，又无意中呢，就是小七姊妹的这个群里面呢，哎，我一开始对这个属灵真的我一点不敏感哈，我一点都没想过，就是我只听了几课，也就听了两三课，还有呢，就是我丈夫还有我婆婆，我婆婆呢，我丈夫也攻击我婆婆，
对，
也攻击我，也攻击孩子，
就它里面就有那种纷争争斗的灵，就是攻击人的这些灵，你要把它意识到，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要去跟他火上加油，要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今天讲的这一部分，注意一下哈，好的。
今天讲的对我帮助很大。你要有时间，我要和你个别交流一下，好吧？
那个，
就
你
现在。
先去，我跟你讲哈，你先去把我们网站上面所有的关于属灵征战的学习，还有我们在这个分享，把它听完了再说，好吗？
好的，
那行，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有问题，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圣化想象力，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等待神的时候，这想象力是不是也需要？我们就想象力来跟主亲近。
对，但是这篇信息我还在酝酿当中，因为这个是传统教会通常不讲的，这个是在灵恩当中也比较少讲的，这是在利器的入门的时候非常需要的。但是这篇信息我一定要在被神膏抹了以后，他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真正的得着这篇信息从神而来的益处，所以。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在酝酿，在求神更大的开启和高抹这篇信息，好吗？
好的，请期待。
但
谢
是
谢。
大家要知道，想象力是神给我们的翅膀，让我们突破这个物质的世界，进到属灵的真实世界中。物质世界是虚幻的。属灵的世界才是我们的真实，
是的，
其中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耶稣是在讲负面的事情，他就说你见到妇人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你知道吗？我就想了一下，但这在属灵的世界中就已经是真实。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想象力的重要性。那我们用在正的一方面，好，这个我在祷告，但是我希望这篇信息是在我们安静等候神之前，神赐给我们，好吗？
好，
好。
我们这个想象力的这个问题，我可以说一下吗？
好。
其实我听了这个课，对我特有帮助啊，就是那个牧师讲的，然后而且我觉得结合以前的一个经历，对我帮助特别大，因为曾经有一次。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主耶稣亲自给我显现过。但是呢，我就不会运用想象力。但是我最近我听到这个第十课的时候，我就特别受到一个启发。哦，对了，我可以通过想象，就是刚才您说的，只要想象你想跟妇女怎么样，只要我们想象就是事实，然后在灵界就是事实。然后我就感觉有个进步，就是我想我说耶稣，主耶稣，我求你坐在我。旁边坐着，然后呢，我跟你说点心里话，跟你祷告。然后呢，以前吧，我没听这个课以前吧，我感觉好像我常常也这么尝试着这么做，感觉，但是我这么说的时候呢，感觉像在跟空气说话。但是我听了这个课以后，结合着以前那一次我最软弱的时候，主耶稣真的给我显现，我看见他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诶，这个是真真实实的，我就特别，我随时的得帮助，就是。那个希伯来书4章12节那个随时的蒙他的恩惠得帮助，然后但是我操练了几次，但是一忙忙碌碌呢，我又忘记操练了。我觉得这个操练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一想象他坐在我身边，我说主啊，求你坐在我身边，我现在很多话想要跟你说，我这个站不住了，我需要你加添我力量，我就给他祷告，就听了这个道，我就有进步。就这个地方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李姐和这个牧师康麦克牧师，谢谢，还有家人们。
因为刚才我跟大家引用的诗篇十六篇那个第三节当中说，因为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这里面你好好生的去思想，还没有，这个还在祷告当中哈，想象力的信心。但是你看，麦克牧师也在讲了，哎呀，你呀，好的。其实我们的安静等候神当中，我已经讲过了，好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的这个问题结束了，我把时间还给余环。